所以很多古代修行人的这个剩下来的石窟呢，现在都变成废墟而已。那佛教被灭掉700年之后呢，一直到45年前，应该说是44年前，那么一直到这个安倍嘎博士呢，在龙城这个地方带领50万人皈依的佛法之后呢，印度的佛教才开始真正的复兴起来。那刚才总干事一开始也介绍，就是说释友先生就是继承安倍嘎博士的遗志呢，在印度来推动这个佛法复兴的。所以44年前在印度的佛教徒大概加在一起不会超过6000个人，可是现在印度的佛教徒呢已经超过6000万人了。所以释友先生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一个地方，龙城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在马拉曲拉这一省。好，那每一年的10月份呢，你只要到龙城去的话呢，至少每一次的聚会都是超过40万人。我想全世界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就是有40万人以上可以聚会的。那这几年我们跟几位朋友每一年都会到这个地方去参加他们的盛会啊，是非常感人的。那这就是右边站的就是安倍卡博士。那么他在44年前，他请了一位 ，Is this Sri Monk or Benga from
Monk? This is Monk, refugee prison.
Yeah.
Chandramani.
Where is? Was he from?
Burma.
这是一位缅甸的师傅，当时来主持这个皈依这个大会啊，就是50万人同时聚在一起的皈依大会。那么，安倍卡博士会改信佛教的缘起，就是因为呢，在印度呢有这个印度教所造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种姓制度，就是把人呢分成4个阶级。那么印度教的婆罗门是最高的，然后是统治者的刹帝利阶级，然后是一般的商人阶级，然后就是奴隶阶级。那我们一般了解印度教里面有这个4个阶级，实际上在4个阶级当中，底下的那个奴隶阶级呢还分出另外一个更低的阶级，叫做贱民。那为什么叫做贱民呢？所谓Untouchable 的意思就是说，在印度教的思想里面认为所有的这个生命呢都是从大梵天的这个身上呢流露出来，等于是这个大梵天的一滴水，好像一个大海水，然后我们只是一滴小的水滴这样子。那所有的生命最后都要回到大梵天的这个身上才能得到解脱。可是呢，贱民的这个灵魂是已经被污染了，所以呢，贱民呢他没有办法这个得生命不能得解脱。所以贱民虽然是印度教所制造出来的，可是贱民呢不能去进去印度教的寺庙，不能进去礼拜，甚至不能进去听法。那有一个贱民曾经在历史上记载着说，有一个贱民跑去听法，结果怎么了？他的耳朵呢被用针刺进去，就是说毁掉他的耳朵，这样子刺破他的耳膜。那像这样的在印度可以说贱民呢一直是受到不人道的待遇，他在整个印度的人口里面占了1/6，可以说是没有穿新衣服的自由，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受教育的自由，而且呢连这个城里面村子里面水都不能喝。所以这是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呢这个池塘的水呢牛羊猪狗都可以来喝水啊，但是呢如果你是贱民的话你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们前面介绍这个安倍卡博士呢，他是印度的，他本身就是贱民出身的，但是呢他在英美呢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印度去，他成为印度独立宪法的起草人，然后他是印度的第一任的司法部长。他虽然做到司法部的部长哦，可是怎么呢，那些印度人不愿意送公文给他，不愿意给他倒水。他才深深的觉察到说呢，这种印度教的这种对印度的种姓制度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他有了这种觉悟之后呢，他就决定呢要放弃这个印度教。因为他在研究各种宗教呢，他发现只有佛教是主张众生平等的。那么为了要改变印度人呢这种对贱民的歧视呢，他决定带来一批人呢来到这个池塘的前面呢，决定要喝这个水，这是对印度教挑战。结果呢这一群人呢不是被打伤了，就还有2-3个人都被杀死了。所以从这个事件之后呢，安倍卡博士才选择了龙城，在1956年呢正式的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皈依佛教的运动。所以在短短的6个星期之内呢，从50万人呢一下子增加到300万人， 然后44年来现在已经增加到6000万人了。所以你到印度的八大圣地去你去朝圣的时候呢，你是碰不到佛教徒的，你会非常非常的伤心。但是如果你要在印度找佛教徒，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到龙城。所以这个祠堂呢，它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意义。那么现在每一年呢，到了印度佛教复兴纪念日这一天呢，来自印度四面八方的佛教徒，他一定想办法要赶到龙城呢，来纪念这一个佛教复兴的这个日子。所以安贝卡博士可以说是近代印度的佛教复兴之父，他的重要性呢，绝对不下于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阿育王。那么你看这些，因为现在这些佛教徒，他绝大多数是来自印度的这些贱民的这个阶层呢、啊，所以呢，他们没有钱买火车票，那怎么办呢？都劫回家还得出卡店啊那样。那警察如果把他抓下来啊，说没有关系，我坐下一班。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到龙城，你一定要亲自到龙城，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印度佛教现代的这种能量，一种向未来创造未来的那种脉动。那么这些所谓的贱民，即使说现在安贝卡博士所制定的印度宪法已经废除了贱民制度，但是社会上对贱民的歧视依然存在。所以你看这个年轻人，他因为贱民出身了，他可能做的职业就是修鞋子啦，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做扫垃圾扫街的工作啊、哦。那他们绝大多数的所谓的贱民出身的人，他一定是住在贫民窟的，很少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界限去住在那个城里边。那到处都会看到这些非常困难的一种情形。那么贫民窟的这个还就是说，不但是成人本身的环境非常的困难，那这一些贱民的这个家庭出生的小孩子呢，很多都在做童工。那这些童工被剥削的情形非常的严重。像这个小孩子啊，他这样工作坐香工作一整天，他一天顶多只能拿到我们台币2块钱。这个幻灯机有点故障，我想借这个他现在调整的时候，他换另外一部幻灯机啊、哦，我来稍微说明一下。印度一般的印度教徒，他们面对贱民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歧视而已，他们是痛恨。痛恨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前面解释过，在印度教的信仰里面，他们认为这些所谓贱民出身的人呢、啊，他的灵魂已经污染了。所以我常常到印度去，每一年要到印度去一两次啊。可是，在飞机上，你如果碰到印度人跟你坐在一起，然后呢，这个人可能是比较社会高阶层的人，你跟他说你去印度，你去龙城去哪些地方，然后再帮助一些贫民窟的人，他会笑你。他为什么笑你？他说，所谓的贱民，他们是 deserve to be punished as the poor， 就说这些人是活该，就是他们是罪有应得，所以他们会生而为贱民。所以你去帮助他们是改变神的旨意，你是怎么讲？就是逆天而行呢、啊，不是替天行道，是逆天而行呢、啊。所以你知道印度人那种，因为印度教的这种影响呢，对贱民的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台湾呢，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太能想象。但是你一到当地去的时候呢，那种歧视是非常明显的。那是有些人呢，他会到印度的因缘呢，就是因为呢，他这个22年前他师父呢告诉他，他师父是生物大师，那么曾经在印度闭关30年了，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了不起的大师。那么这位生物大师呢，后来回到英国在弘法，因为印度人不让他留下来，所以他回到英国去弘法，然后建立西方佛教僧团。那么释有先就是他师父这个早期度的弟子之一，他本来是伦敦大学的这个高材生。那么后来呢，他师父告诉他一句，他说你到印度去朝圣好不好？他说好啊，做佛教徒当然我希望到印度去朝圣。然后师父就给他一个功课了，给他一张名单，他说你去朝完圣以后啊，记得去拜访我几个老朋友。他想说师父交代我这个事情，我当然要去看看师父的老朋友了。没有想到什么呢，他朝完八圣地之后，他去拜访他的师父的老朋友，他到哪里去拜访？就到龙城。而他去到达龙城那一天，竟然就是印度的佛教复兴纪念日。他一下子看到那个50万人的大场面，然后去看了他师父的这老朋友，原来这些老朋友都是安贝卡博士的弟子。那安贝卡博士带领的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不到一个月呢就去世了，也有人说是被暗杀或怎么样，但是到现在还查不出来。 那么所以印度佛教呢，虽然是在44年前已经有这样复兴了，可是群龙无首，没有人去教导他们。所以释有先生在印度停留了3个礼拜，朝完圣座去停留3个礼拜，然后到处人家请他去村子里面去弘法啦，讲佛法啦，带他们坐禅啦，哦，他非常受欢迎啦。他就跟他回到英国，他就跟他师父报告说呢，哎呀，这个印度那边的他们非常需要佛法。那他师父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到印度去？他说好啊。就这样一句好呢，好了22年了，就一直留在印度了哈，就在印度这样不断的弘法。那我去了印度几次，也陪着他走到他们工作的这些第一线去啊，发现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的困难。因为你到贫民窟去呢，你不是面对穷面对脏而已，而是面对疾病的威胁，就是不卫生，那种生活的条件是非常差的，喝的水不干净，然后种种的困难。所以他本身是在英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出身，很好的家庭，他父亲是世界闻名的考古学家，但是他可以这样留在印度。然后呢，这22年来呢，他在印度培养了，到最近为止 How many Dhammacharis and Dhammacharis you had in India now?
Maybe 250.
所以他们22年来在印度现在已经训练出来有240到250个这些就是专门在做弘法工作的人。而且这些人呢，他们没有办法从那些很好出生的人们去找他们来做，都是必须要到贫民窟到贱民当中去找他们来，然后给他们训练，因为只有这些人他们才愿意回到这个贫民窟去工作。所以他们的这个可以说22年他这个工作的非常的这个辛苦。那他本身也得了骨质疏松症，然后牙齿也掉得很糟糕，这样，所以光辉龙闹哄哎，但是无论如何，我是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说我们几次哈这样的跟总干事跟简居士来报告，因为这个人是真正在行菩萨道，而且他对菩萨道的实践是因为他师父给他非常好的教导。所以他们所有的工作干部里边呢，每一个工作干部哈，一年至少要去闭关2次，因为他们认为说从事这种社会的慈善救济工作，你要经手金钱。那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佛法上面有很清净的修持，不断的这样的自我关照的话，你在经手这个金钱的过程，你可能会被自己会腐化，会起贪心，最后呢你迷失了你自己。所以他们对干部的这种禅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么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干部，最少要经过3年的训练。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换这边好了，我们继续来说明一下。那么我刚刚讲到印度人对一般印度教徒对贱民的这种歧视呢，已经到了这个憎恨的地步。所以你看看这一张照片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块土地呢，准备要盖一个大学。那么他们为了纪念安贝卡博士，所以把它叫做安贝卡大学。可是当地的印度教徒就受不了了，因为他们只有安贝卡博士是贱民出身的，如果让这个大学设在这块土地上面的话，这个土地就要被污染了。所以呢，他们就把附近的这些贱民的这个房子呢就放火烧了，那警察也不管。所以这个是目前呢可以说在印度呢他们推动这个佛法呢非常困难的一面啊。那么22年前释有先生到了决定留在印度之后呢，这是他当时在印度所建立的第一个工作据点。这个工作据点是什么呢？他发现在印度他们可以切入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在贫民窟去盖幼稚园。所以这是当时花了将近台币5000块钱盖起来的第一个幼稚园啊，就是非常破烂的，就是用一些瓦片或什么这些铁皮盖的。那这些幼稚园是做什么用的呢？那么他们这个幼稚园呢，早上是当幼稚园来用，到了下午呢就是帮助这个贫民窟的这个妇女呢教他们认识字。那为什么要教他们认识字呢？因为他们发现印度的贫民窟的婴儿夭折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如果说没有提高这个父母亲的教育水准的话呢，这婴儿夭折率不可能降低。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幼稚园下午就教这些妇女们呢认识字，然后呢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他们就叫 next one please。 那么同时呢，每一个贫民窟的这个幼稚园，他们一定会设一些缝纫机，就是让这些妇女们他们有缝衣服有做衣服的这样的一个设施。那安贝卡博士曾经教这些穷的人，他说你虽然很穷，穷到即使剩下一件衣服 你要每天把它洗得非常干净，让你自己穿起来非常有尊严。所以你去贫民窟，你看到就是在安倍嘎博士的教化的范围之下呢，你看到这些人，不是他虽然穷，但是他不邋遢，他一定是让你觉得，哎呦，你的衣服好亮，好漂亮。事实上，这是安倍嘎博士一种很重要的这个教导。那贫民窟普遍的现象就是小孩子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形。那么他们利用体重跟身高的比例呢 ？You do your own and I will talk my own 。那么他们就从英国那些他师父募款，然后来帮助这贫民窟的小孩子呢，这个预防注射种种。那么像在贫民窟里面呢，其实小孩子常常因为这个腹泻呢，然后造成这个脱水，所以他们就教导他们呢，就是用盐巴跟糖混在一起呢，拌一点水呢，这样就可以救一个小孩子。那么他们利用这个佛这个幼稚园晚上就变成佛堂，啊，就是在佛堂里面打坐。那么这是他们设的幼稚园的一个大概的情形。那因为这些幼稚园呢都是非常的老旧啊，而且会漏水啊种种，所以前几年台湾南部的这个龙峰寺的几位比丘尼新道师父他们呢去了印度看了这些贫民窟之后啊，一路哭回来啊。也觉得受不了，怎么会印度人活得这么辛苦，而且呢像是有些人他们工作这么辛苦，所以他们就当时就捐了大概5000块美金呢，帮助他们把那个前面看到那个很烂的幼稚园啊，把它改建成为这种水泥的，所以就很漂亮。像刚才这个幼稚园就叫做弥勒幼稚园，那这也是刚刚改，去年我们台湾这个净耀法师到去那边呢帮他们组织一个动土的仪式呢，这已经改建了。所以去年这个净耀法师去的时候，好，那么组织一个动土典，那现在这已经改建好了，所以大概很快就要落成。如果我们同修们明年有时间去的话呢，就可以去参加这个落成的啊。Next one, please。那这是过去我们有些同修在当地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父母亲在当地呢发心改建这个幼稚园的情形。这是台北一位陈法官的姐姐陈老师。好，他为了纪念他爸爸跟妈妈，分别呢就是帮他们改建两个幼稚园。那1993年呢印度发生大地震啊，那个地震之后呢，可以说不但是2-3万人的这个一夕之间死亡，而且就是很多孤儿，突然很多孤儿出来，所以当时呢这我们台湾这边有捐了一些钱去帮助他们，那么就设了两个孤儿院啊，那么收容当时这些震灾发生了之后产生的孤儿。那这些都是就是说93年那大地震之后的孤儿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就是他们把他带大。那这是当时地震之后我们捐了钱呢，他们买了一块地，后来加上英国的钱呢，那盖的一个孤儿院的一个情形。那么在印度呢，他们发现说这些在贫民窟里面工作最大的困难不是救他们的穷，而是救他们的心。因为这些贫民窟的这些贱民出身的人呢，他们最大的困难是几千年来印度教呢就不断地告诉你，你是有罪的，你的灵魂是污染的，好，你是业障深重的。所以 keep this one please。 那么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些贱民都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自卑感。那么他们认为要改变贱民去克服这个自卑感，最好的方法就是教他们打坐。所以呢，这一些幼稚园呢，在贫民窟里面设的这个幼稚园，打坐是必修的课程，啊、哦，然后呢，在孟买这种大的都市里面呢，不太可能找到地方给他们共修，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利用这个两栋房子之间的那个走道，然后围一块布呢，这样就变成一个临时的佛堂。所以我们在台北学佛是比较起来是非常幸运的啊、哦。那么因为是有些人他们不断在推动这个佛教。所以现在印度很多古老的这个石窟本来都已经没有人去礼佛了，没有人去保护那里面的佛像了哈。现在呢开始越来越多的佛教徒去礼佛，越来越多的佛教徒去保护这些佛像。那么这个是龙树菩萨的这个印度的造型哈。那么龙树菩萨呢跟这个龙城特别有缘，因为他是在龙城出生的，而且呢他是在龙城闭关，现在闭关的石窟还在。然后呢龙城也是过去在历史上也是什么呢？善财童子的故乡，所以呢，印度佛教在这个地方重新兴起的，这非常有意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最近我们在协助他呢，正在新建的这个龙树学院， 这个龙树学院呢，目前呢，讲堂还有这个教室，还有图书馆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了。那目前在继续的部分呢，在进行的部分呢，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宿舍的部分，就南众的宿舍。那么同时最近呢，这个十方禅林的所依法师也帮助他们呢盖了一个禅堂，所以这个将来它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机制呢，就是在印度呢来加强训练这个弘法的人才。那么像这个学院里面呢、啊、现在桌子上我们看了很多书啊，这里面大部分的书都是我们佛陀教基金会呢帮他们印，然后在印度呢到处在流通在流传。所以释友先生呢每一次来一定要来拜访佛陀教基金会，要表达这样一个感谢的意思。因为在印度来讲的话呢，这个书的流通呢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好、哦、就是说透过这个书的流通，他们才有办法去扩大这个佛法的影响面。那么这是龙树学院现在已经开始运转，已经开始上课的情形。那么这是最近才刚刚完成的这个禅堂。我想今天呢非常谢谢总干事提供这样一个机缘，那么不但是有些人可以谈这个无荒佛这个题目，对我们大家来讲，在我们个人的修持上来讲，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启示性的。那么另一方面，我想他介绍他们目前这个工作的情形，我想将来如果大家有这个机缘呢，我是想可以到印度实际上去了解一下，就是他们行菩萨道，在一个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面呢行这个菩萨道的情形。